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林云。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首先为大家报道社区消息，然后请曾征女士为我们分析介绍围绕着澳洲外籍劳工签证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听了她的介绍，中国大陆的朋友们没准会觉得到澳洲来打工是个不错的选择。之后我们会带您去游览一个美丽的岛屿。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大家回顾悉尼亚太峰会期间的一些重要时刻。为响应台湾915加入联合国大游行，旅居南半球澳洲的台湾侨民也在各大城市举行集会游行，支持以台湾之名加入联合国。与会者表示，中共的专制才是台湾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共不能代表中国。
9月15日，几百名支持者在墨尔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集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维省政府议员、莫纳神大学教授以及台湾同乡会的代表一致指出，一个专制的中国压制民主的台湾是台湾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中国是民主，我想台湾问题都没有了。像澳洲跟 New Zealand 19世纪原则说要统一了，现在没有人有这样统一了，那是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
对，我想世界的趋流是民主化，是尊重民意，这是一个趋势。那今年不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奋斗下去。
自由法学家袁宏兵先生认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把中国和中共混为一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概念的错误。
首先，中共暴政啊，它通过50多年的这个专制统治，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已经灭亡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而所有的中国人现在实际上都是亡国奴。
他说，只要中共暴政存在，台湾始终处于一个专制政权的强大的威胁之下。认清中共暴政的本质是讨论海峡两岸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对于台湾的民主政体而言，要想使自身得到安全，并不在于你什么入联公投这些问题，主要在于要和整个人类一起来埋葬中共暴政。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一天，对台湾民主政体的威胁也就会存在一天。
与此同时，昆士兰台侨联合团体300多名侨胞聚集在布里斯本皇后花园，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举行集会和游行。
我们也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所以我希望我们台湾能被联合国来接受。那我们也希望澳洲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台湾加入联合国。
他们打出牵手护台湾加入联合国等旗帜，以表达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依然热爱台湾、向往民主自由的心情。澳洲民主党参议员安德鲁先生也莅临现场。他说，应该让世界听得见台湾人的声音，澳洲政府不能只顾和中国谈贸易而忽视台湾社区的民意。游行队伍从皇后花园出发，经过维多利亚大桥，沿路游行至马斯格瑞夫公园结束。
最近，一名墨尔本的印刷厂老板由于拖欠4名中国劳工的工资，被澳洲联邦初级法院处以9000多澳元的罚款。这个事件再次引起了澳洲媒体对于457签证，也就是外籍劳工签证的关注和讨论。457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呢？今天我们就请曾征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曾征，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墨尔本印刷厂老板被罚款的事好吗？
好的，这个官司呢是去年就开始打的。这家印刷厂的老板呢姓余，他被指控少付了4名来自中国的劳工93000澳元的工资。据说呢，他让这些中国劳工一周工作6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12小时，而且呢从本该付给他们的工资当中呢扣除了10000元，说是用来支付律师和旅行费用的。结果他为此被告上法庭。在这次法院判处罚他款之前呢，他已经把少付的工资补 发给了这四名劳工。后来他的印刷厂呢已经破产了。这个官司打到现在呢，他还是输掉了，又被再罚9000多澳元。这也是澳洲境内第一起因为剥削外籍劳工而被法院罚款的案例。
那么这件事跟前一段时间媒体上所讨论的457签证之间有什么关系？457签证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457签证呢，就是临时的工作签证。大家知道呢，澳洲一共只有2000多万的人口，一直都存在着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所以这种签证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凡是澳洲境内的公司呢，都可以申请从海外雇佣劳工。拿到457签证的人呢，最多可以在澳洲工作4年，还可以带家属。在2006至2007这一年当中呢，澳洲移民部呢一共发出去46000多个457签证。
那这么说，457签证既解决了澳洲劳工不足的问题，又为海外需要工作的人解决了就业机会，应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为什么在媒体上会有争论呢？
最近的争论呢，主要是由于媒体披露了在去年一年呢，有3名拿457签证的外籍劳工死在工作岗位上引起的。这3名劳工呢，有2名是菲律宾人，1名是中国人。那名中国人呢叫郭建东，他是在伐木的时候呢被倒下来的死树砸死的。2名菲律宾人，1名是从卡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一个呢是个石匠被大石板压死了。由于这3起劳工死亡事件呢，工会和反对党要求政府就此展开司法调查。另外呢，澳洲工会也一直在呼吁要关注外籍劳工被剥削的问题。2006年12月呢，澳洲移民部规定，拿457签证的外籍劳工一年的工资呢，在城区呢应该不少于41850澳元，在农村呢则不少于37665澳元，分别呢相当于人民币26万多以及23万多。不过呢，有的不良的企业主呢会欺负外来劳工没有当地劳资法的保护，会少给他们钱，克扣他们的工资。另外呢，最主要的还是外籍劳工的生产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
那么雇主剥削外籍劳工和生产安全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澳洲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怎么样呢？
在一系列的媒体曝光之后呢，澳洲政府在去年12月已经开始调查这个问题。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去年一年当中呢，一共有90名雇主呢违反了有关457签证的规定，有剥削外籍劳工的现象。另外呢，对于澳洲本地劳工来说呢，意外工伤死亡的比例呢是10万分之3，也就是每10万名工人中呢有三人意外死亡。但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呢，这个比例要高出几乎一倍，也就是说是10万分之5.8。澳洲工会呢表示，这很大程度是由于被雇佣的外籍劳工呢缺乏安全生产的知识和技能造成的，因此他们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批准建立457签证的移民部长呢一直呢在为此受到压力。不过呢，相对于中国境内几千万每天只能领到1美元的工资的农民工，以及平均一天死13个人、一年死4000多人的中国煤矿工人来说呢，澳洲的外籍劳工一年有20多万元的工资，一年只死了3个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媒体替他们呼吁。从这些方面来看呢，他们的情况比中国的劳工已经是好太多了。
澳洲不仅是地球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最佳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就是来过很多趟的人，也可能还有没去过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就带您到一个也许您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美丽岛屿，位于昆士兰东南岸的摩顿岛。
摩顿岛位于澳洲昆士兰的东南岸，是摩顿湾150多个大小岛屿中的一个度假岛。从布里斯本乘渡轮只需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世外桃源般的亚热带海岛风光，加上汤格罗马度假村提供的特殊游乐项目，吸引了很多海内外的游客到此一游，让自己也借机偷得浮生半日闲，享受着 远离尘世的宁静与祥和。美得让人流连忘返。远远望着漂浮在海平面上的半个火球，渐渐地慢慢沉入海底。夜幕初起，岛上反而进入了热闹的高潮。有五六只在海中自由行的海豚，因为工作人员定时的喂食之后，也许有了感情与默契。他们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摩顿岛的岸边，等着食物。游客们因此有机会尝试亲自喂食海豚的乐趣。喂海豚可不是随便喂的哦。游客们必须由工作人员陪着，先把手洗干净，再抓起一条鱼来排队等着。时间一到，回家吃晚餐的海豚一只只的准时回来，工作人员都认得他们，也给每一只海豚取个名字。哇，好不容易总算轮到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是好开心啊。隔天一早，另一个吸引游客的高潮是滑沙。摩顿岛有一个海拔280公尺、全世界最高的沙丘。导游先生幽默地先就地示范，就这样双膝跪在滑板前。身体再往前趴在滑板上，两手肘张开，将滑板拉高一个角度。说起来容易，但是动作一有偏差的时候啊，他说满口的白沙就是你的点心。接下来再教你们另一种方式，这是两人一组的蜜月者绝招，父子档夫妻档都可以来试试。导游说对了，还不只是满口白沙，除了沙鼻、沙喉，还有沙眼呢，痛得我眼泪直流。不管他，再接再厉，再试一下。哎呀，怎么不动了呢？看人家年轻人怎么手脚那么灵活呢？这个小帅哥也顺利的一滑到底。我就不相信我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总算好多了。哇，这一对夫妻档的蜜月绝招看起来可真舒服啊。沙滩越野车是年轻人的最爱， 想尝试一下15分钟的越野车，排得排长龙呢，好热闹哦。新的玩意儿都试过了，还是回游泳池泡泡水吧。老两口的二度蜜月原来也可以过得这么罗曼蒂克，下次肯定要再回来哟。
历时一周的悉尼亚太峰会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峰会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必将永久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亚太峰会期间那些将会载入史册的故事和时刻。
今年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议从9月20日开始到9月9日结束，历时8天，21个会员国领袖参加了本届会议，其中包括澳洲总理赫华德、美国总统布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共领袖胡锦涛等。这是自1989年首届 APEC 会议在澳洲坎培拉开创之后， APEC 会议再度回到澳洲。
This is the first such agreement involving the major polluter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is therefore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along the hard march of mankind towards reaching a sensible, workabl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o cover the period post-Kyoto, that is 2012 onwards.
据澳洲总理赫华德表示，2007年 APEC 会议非常成功，而悉尼宣言是本届 APEC 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世界经济巨头汇集的盛会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聚焦，但同时也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抗议波浪。作为最大的受迫害的信仰团体，法轮功团体获警方特许，8天的峰会期间，每天在市中心以集体练功的方式开始一天的抗议活动。亚洲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世界上仅存的4个共产专制国家，亚洲拥有了3个。来自于世界各国的10个人权团体希望能在亚太高峰会议期间呼吁世界各国领袖关注中国等共产国家的人权问题，也就成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呼吁所有的有良心的国家的政府和大企业，他们必须关心中国的人权，因为人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人权问题了，它也关系到这个世界的经济，关系到世界的安全，关系到全球的环境。
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滥用暴力的国家，一个警察，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可以滥用暴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只能抗暴。如果我们不抗暴，那么我们只会遭到更大的暴力镇压和暴力虐待。
中共官僚集团乃是一个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
我们要反对中共的这种专政暴政，我们要站起来，要向他们大声地说不。我们要求中共邪政权尽快的还政于民，
为了捍卫最基本的人权，立即行动起来，阻止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灯驱散千年暗，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黑暗是遮不住光明的。我们面对邪恶，我们必须勇往直前。我们相信，随着人权圣火在全球的传递，当它历经5大洲之后，它终将传递回我们的祖国。当中国人民接过了这支象征着自由、象征着人权解放的圣火之后，总有一天，我们要让它 燃灭我们的神州大地。
九月六日，由自由中国在悉尼市中心举办的人权大集会，把针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抗议活动推向高潮。除法轮功之外，多个团体和个人均参加了集会。集会上，主办者以生动的画面真实地展现了中共当局的邪恶和受迫害者的苦难，画面令在场的人们流下了泪水。
All the worrying, why? All the pain, why? All the dying for the sake of our nameWhy should our children carry our pain? I asked for a reason.
专程从美国赶来的王小丹呼吁社会关注和营救他的父亲。
我爸爸是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至今呢，在中国监狱已经被关了八年了。我希望这次来行能够呼吁，让他们把我爸爸放出来。
8 years too long for my father to be kept from me. 8 years too long for my family to have been broken. 8 years too long for the cruelest, most groundless, outrageous genocide to have run rampant persecuting Falun Gong.
据悉，当日集会后的游行活动是 APEC 会议期间唯一的一个由警方封路的大游行。整个活动吸引了几十家媒体的到场报道。
Long ago, said freedom, freedom. A voice I've come to know. Freedom, freedom. Echoes through the glen.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在现场表达了各自的心声。
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去负担起一种责任，就是说一个专制集权的中国的崛起对这个国际社会是有危害的，是有威胁的。
是想我们要向胡锦涛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停止人权迫害，立刻实行民主。
特别是我想说的，要停止暴力的这种迫害，在各层的要结束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那么他们垄断着发展的机会和财富的分配。
就是刚刚看到他们就是灾区器官的表演，还有那个煤矿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就是那个拐卖孩子的那个一种表演，我差点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对这个就是说中国对基本人权的不重视，是我们那个现在中华民族受的最深的灾难。
中国的人权状况一定要得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政府的那个重视。
我看今天展览真惨不忍睹，我觉得他们那是丧尽天良。这个如果他们要不完蛋，是天理不容。
到了这个场合，我很激动一样。我想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打倒共产党！
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啊，经过了八年的这种严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呢是就是不屈不挠的，用和平的方式向社会呢，向整个全世界呢。就是讲清真相，介绍自己的理念，赢得了世界的各界人民的这种尊重和这种认同，这是其实使我们很受鼓舞。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马上停止破坏我们法轮功。
自由没有国界，不错，这是一条真理。同时我也必须告诫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警惕，罪恶也不分国界，如果不制止罪恶，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
那么人权圣火呢，在这个时候它经过很多很多的国家和那个地区城市等等，它可以把整个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就是投注在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的这些人权迫害的问题上，那么让这个国际社会也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中国的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或者说他们所被蒙蔽的那样。
No human rights, no games. No human rights, no games.
亚 太经合高峰会议在澳洲总理何华德宣读悉尼宣言之后宣告圆满成功。他们既带走了经济合作的信息，也带走了关注中国人权的呼声，媒体的广泛报道，社会群体的质疑。据抗议团体的组织者说，抗议活动均达到了预期效果，一场全民反迫害的浪潮已经兴起。
One of us is persecuted for our beliefs or our faith. All of us are in danger. If one country persecutes and imprisons, all countries should be ashamed.
The souls of all who've gone.For we are no different from all who've come before. If you open your mind, you'll open.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